圣灵用神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在我身上做工，引导我们的前路，指引我们当行的，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靠到他能够胜，靠到他得胜。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洞的，体的就是靠神的话语去战胜苦难，去得支取他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要真的要正视神的话语，要神的话语通过实际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或者是苦难，或者是安逸享乐，大陆来说就疾风狂风暴雨，还是香花毒雾，大陆教会的经历是狂风暴苦难，北美是香花毒雾，要什么有什么安逸，这都是一些苦难啊。神就要通过这一些，神的话通过这一些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操练生命。大卫说，我受苦与我有益，有什么意义？我个人的体会，我个人的经历，就经过一点点苦难，人家说，哎呀弟兄啊，你为主苦了，我最怕听这句话，我马上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也会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体会受苦与我有益有什么呢？第一点就是昨天晚上崇文弟兄所分享，叫谦卑，像小孩。我在青岛有一个老弟兄被逮进监狱了，十天坐了十天监放着，到处讲被主说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给人印象这个人狂傲得不得，因为什么？坐监十天为受苦，受苦无疑了，不是受苦有，因为受苦经历十次的苦难，如果你有一点为主受苦的经历，更使你更加谦卑，这才有益了。我呢受一点点苦，谦卑没学到，但是我知道我不敢教。为什么不敢教？因为我在受苦当中有我许多的软弱，我没有时间分享。我在受苦在监狱我有很多的软弱，软弱一个地步差一点背叛主，差一点放弃信仰。说实话，我是个常胜将军，我是从监狱头连滚带爬出来的，差一点背，我说差一点就在那种情况下，我22岁，我是个运动员，吃饭大碗一大碗的，吃那个豆包，这么多包一顿吃10个，然后在体育场上我是3省代表队，就能吃能蹦，忽然间叫我坐在监狱里头，真是坐在那里啊，盘腿坐，当当铃一响，吃饭一天2顿饭，喝着喝了喝白水，吃那个没法吃的那个白铁棒子，生活不用说了。这也好，能吃能吃行，不敢多吃，因为一吃吃多了那个东西没吃，吃多了就拉肚子，一拉肚子糟最糟糕，肚子疼，哦，干嘛？把门一拉，干什么？我要上厕所，接着吧。别哭，憋不住了，拉裤子。哎呀，怎么办？真是拉裤子，几次就被教训过来了，来烦了，饿得要命，吃撑饱，饱吃别拉肚子，七分饱，到4点钟开第二顿饭，饿的整天在那里吃，哎呀，想馒头什么样，包子什么样，饺子什么样，受不了，我怎么能在这里是20几岁，在这里坐一辈子，有什么改造好，什么时候认罪服啊？就是我错了，才能出去。神啊，你原谅我，彼得还3次不认我，我这个低谋算老几啊？我现在背叛你，我出以后一出监狱，我马上就罪悔改，痛哭流泪，你保险赦免我。对，就这样办。哎，这心理学学得挺好，第二天调我出去到审讯室去过堂。怎么样，你最近学习怎么样？我学习很好，我一边 一边往那审视里走啊，一边心里打算，我今天就要做彼得了，我就要做大祭司院子的彼得了，我就说清楚了，我说我不信了，我不参加三次全都是暴露，我反三次就是反革命，我准备好了，我这样说，然后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再哭啊，学习怎么样？学习很好。什么？学辩证唯物主义、辩证论、进化论。我心想啊，你拿这些小东西，我是就学这个的，我整天就学这个胚胎遗传，整天学进化论，整天学这个，这四年大学就是学达尔文主义，学了好几种达尔文主义，国家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进化论什么化石，把这些东西给我学，那我说学得很好。开门见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有一位神？我准备的就是说我不信，非常奇妙，只能说神的恩典，我软弱，神的恩典不知道，嘴听我使唤。我的回答很简，我还信。啊，你信？你还信有神？我过去信，现在信，永远信。你既然我不化，到现在你还没吃过苦，我还信，别的不说了。他看我没办法了啊，当然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信仰自由，但是自由不是给你的，你是犯人，你没有这个理由。那我真的不说话，你还祷告吗？信神的你还祷告吗？我说我还祷告。你祷什么？我说我祷告认罪，对吗？应该认罪吗？说说吧，有什么罪？我说我第一对神不忠，我前骄傲的不得了，在团契做主席的时候，哪一个弟兄姊妹礼拜天不来聚会不来崇拜，礼拜六晚上交通聚会不来，我气得要命，在这大学里面从楼上礼拜天从楼上往楼下走，下楼梯一个姊妹蹭下往往上，两个党领跟着他，我一下我说你上哪去？哎，他拉我去上党课。什么党课？礼拜天你不做礼拜你上党课？他抓着说叫跟我去做礼拜，哎，骄傲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我最熟了，但是软弱到这么个地步，火炼的试炼一来才能看出来真爱加爱主你的分量有多少。所以我说我第一对神不忠心忠，第二我骄傲，第三谁要说这个，但你说反革命罪吗？我没有。然后把教育了一顿，回去从你以后，我当时就在，他以为我是把这被他吓唬了，活着是怎么样苦的，我是哭是哭什么呢？神啊，你没有丢弃我，没有丢弃我，我走到边缘的差一点，你保我，你又离弃我，圣灵仍然带我里面。弟兄姊妹，神要用他的话语经过我的生活上的一些遭遇来操练我们，操练们，这个是灵命的操练。我多说一个，不是见证，你看摩西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那是他的知识的装备，拿到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学得了埃及的一学问，大概是得了埃及的建筑学 PhD， 文学的 PhD， 军事学的 PhD， 法学的 PhD， 他都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40岁正当壮年，胸心壮志，为民族效力。我现在大概10岁左右，30岁，军事和摩西那个时候都拿到了学位，这时候正是要为民族大发热心的时候，哎。在人看真是好用，最用的时候，人家神就不用他，神就把他弄到米甸旷野放羊40年，离开王宫到米甸旷野放羊40年，这40年不是白的。我看有的书上说，这40年摩西在米旷野荒度了40年，我说一点也不荒度，比王宫的40年更重要。他把王宫里面的一些知识，都在米甸旷野里面放羊当中来操练融合。 羊需要什么，怎么样牧养这些羊，羊的疾苦是什么，怎么样保护这些羊，怎么样喂这些羊，怎么样体会。到他八岁的时候神才用他，如果他没有这个前两段四十年，神在第四个四十年当中他没法为神用。到了八岁的时候神要真用他，护子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行，找别人吧，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可是司提凡给他做，简直说他说谎是大有才能，可他自己觉得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你去找别人吧，我另请高明，他便干。最后神向他发怒，他没办法才接受这个使命。今天兄姊妹，你如果在神面前要为神做这个做那个，你要好好的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教会里有两个姊妹跟我讲，蒂姆说我要去神学，放弃我的学位，我读神学。我不应，对每一个人都适用，我是对那两个，他的希望，我就不断的给他泼冷水。我说你不要，你不要，你去把学位读完。我是有感动，我跟他的情况，我再说，我根据他的情况，他的情况现在不是清楚神的呼召去读学。他有很其他的复杂的一些思想，他厌烦了他现在的生活，他要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这个一个处境，去读神学。我说，我跟他朋友说，我说你不要，你不要，你要逃避全世界之风。我这个话，当牧师和朱牧师可能不同意吧。我说，对他两个人来说，你不要轻易的要在神面前。再三的报告清清楚楚神的呼召，你再去全天侍奉，一句不回头，一句不回头，不然的话你今天一时的冲动去走上全神侍奉，你受不了那种全世界侍奉神的一些苦难，你顶住了当逃兵更糟糕。要考虑清楚，决定的话一去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好像编译波写的是遥望到哥哥的山巅，就是自食也绝不回头，绝不回头。民数记那里说给摩西下结论说，摩西为人契合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啊，这么大的民族的英雄，以色列的伟大的领袖，但是他的特性他性格是什么，极其谦和，是我世上的众人。我想他的这个品格，高尚的品格是从哪来，不是从王宫里面读那些书学问来的，他的极其谦和的品格是，我想是从四十年旷野牧羊所来的。摩西还有一个最高贵的品格，我最受感动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神怒之下跟摩西说，对这些悖逆百姓，我要在顷刻之间灭绝他们，把以色列人民族全部灭绝，然后我要立你和你的后裔为大国。下边摩西的表态使我太受感动，我的名字叫摩西，是我岳父给我的名字，叫摩西，说我别的我都不羡慕，我羡慕摩西的这个品格。摩西怎么回答神的？摩西没有说感谢神的，你立我和我的后裔大国啊，屈膝敬拜真是好，我就会成为大国，摩西的大国。摩西从来不违抗神，就这一次大胆的违抗神，不可以。他说什么？求你赦免这百姓，倘若不肯赦免，下边这财经义三章的里头点点点，倘若不肯赦免，点儿点儿点儿，这是点儿意思，就是说下边的话他不敢说了。倘若你不肯赦免，下边空了一下，然后说：“求你在你的册子上涂抹我的。”这句话我是最受感动的，就是他与他的民族同生死共患难，他这种丰富的民族的情怀，不可以。不可以我存活，我的民族败落，神啊不可以这样，如果你不肯 肯赦免的话，哦，如果你不肯赦免的话，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从册子上涂抹，我不要，我不要在我的民族之外享受任何的福分。弟兄们，你体会这个丰富的民族的情怀吗？把这话翻译到现在来后，说在北美来说什么意思？神啊，你的救恩如果不临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还是这样下去拒绝你，我不要。我不要在这里带你去想到聚会唱诗这样的美好，你必须把这种福分这个救恩赐给我的民族，我和我的民族不能分开的，生死与共，祸福同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次这个培训营非常清楚，目标中国中华民族，我相信也包括台湾，中华民族是救恩目标。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另一个词就是苦难的道路，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生命的操练，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原则。我得跟大家提两点，简单的快点说。一个是顺服，我们要侍奉神要有顺服之心，顺服要绝对的顺服，对神不打折扣的顺服，不讲理的顺服。我去读那些读圣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这杯撤去，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是一个绝对的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把生命都放上的顺服，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顺服。亚伯拉罕顺服，不讲理顺服，儿子是你赐给我的，独生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你把点清清楚楚的，是你给我的继承产业的，现在你要把它烧了献给你，这是看岂有此理啊！我绝后了，但我觉得我绝后了不要紧，你的意思落空了，跟神讲理话太多的理可讲了，但是所有的理都不能够超过神的话。顺服，毫不讲顺服，举刀的就杀。就在这个时候神才有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在这个童子身上，我现在知道了，这很难得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了。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顺服神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是真正爱我的。弟兄姊妹，人生许多事情都是选择，在你怎么样选择，顺服神是一种选择，不顺服神另一种选择。我也非常认同吕牧师上午在这里谈到婚姻的问题，让我再多说几，因为我们这个年轻弟兄姊妹很多，有不少也还是没结婚的弟兄姊妹，结了婚的也在内啊，包括年纪大的都在内。基督徒的婚姻在北美这边常常听见有人讲，哎呀，这个要求太高了，你看我们教会里头是阴盛阳衰，女多男的少，那是拿去找啊，找到一个不信主的，我可以和他谈交朋友谈恋爱，慢慢才信主嘛，这传福音嘛，传福音是神所喜悦的嘛，我用个爱情去传福音，这不也很好吗？我常说，我说神绝对不能够让他的儿女拿到他儿女的身体和爱情为勾饵勾一个人来信耶稣，神就会这样做的，看你这样选择，现顺服神。我跟好几个姊妹三十多岁了，四十岁，五十岁了，五十多岁都要就生育了，他 他问他，你有独生子吗？我没有感觉我有生人子。你想报独生吗？
我没有，
我随时都 available。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准备给我预备？我有等候顺服，把生命都可以摆顺服，把你的青春，把你的年华写带上顺服，把你最好的献给什么？诗歌里不是最好的献给什么？我当初从马路临出来的时候，我还犯个病啊。公安局的那个地处的处的第六处的那个处长把我叫去，当初负责带过的那个处长把我叫到监狱的办公室跟我讲，哎呀老底啊，哎报我名字叫老底了，老底是大陆人士，老底叫老底比较亲热一点，没有叫反革命叫老底的，老底啊，之前也很不容易啊，对不起你啊，受了不少苦啊。我说是吧，26年反革命生涯不那么容易的。哎呀往前看了啊，你看刘少奇比你受的苦还大呀，啊你看彭德怀大帅呀元帅呀，你受的苦还多呀。今天我们你摊号了，给你护照叫你出国嘛，往前看了。嗯，我说好啊，前看。回到家里来走的路上，我想26年，从反革命的时候22岁，现在48岁，22岁到48岁是人生的什么黄金时代？48岁还能干什么？黄金时代啊，黄金的年华。忽然这首诗就来了，将你一切，将你最好的献身。什么比黄金年华更好更宝贵啊？黄金年华献给神了，我没有为神做什么，但是我把年华献给神了，神愿。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当我上飞机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很强的负担。弟兄的祝福，弟兄到美国更要做广播，先要如何如何。我到这里带着一个喜乐、幸福心情。而且我不是到美国去做美工，我要到美国去做广播，对大陆做广播。我要到美国去做在中国大陆所不能够做的侍奉你的工作。顺服，这里也会有太多的。可以说我再花一点点时间做我太太见证，因为这里年轻弟兄姊妹很多，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从监狱里出来什么都失掉了，破落到底了，落魄到底。原来在大学时候，我从入学到毕业是第一名，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第一名的，大学里头当红榜的第一个，怎么样传奇？你看我们的弟兄，在网上是第一名。我在家里面，父亲都是医生，哥哥嫂嫂都医生，当然四个人是党员，是另外一个。你在那个情况下，我做政协的主席，我下定决心不交女朋友，不谈恋爱，不谈婚，因为什么？我知道你也没有好路可走，在那里，另外给人造成不好意思。但是我从监狱出来是一落千丈。我们团契那个弹琴的司琴的那个姊妹，家里经济条件、家里的各方面情况比我好多，这个外貌也比我好得多，不像我这么丑。弹琴，音乐天才，聪明，温柔，爱住，很多男孩子追求他，他都拒绝。我进监狱以前还没有任何来往，我没任何感情。就我一落千丈的时候，一个反革命，你知道在大陆反革命的老婆那是什么？反革命老婆呀，哎呀，猪九族啊，后代都没法过的日子。哎，他就选择了这个祷告，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没有弟兄姊妹打散了。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说，母亲很爱母亲说，我礼拜天又到家里去，那时候礼拜天也没有聚会了，到他家里尝试祷告。我进屋，他的母亲说，今天两个人一块到照相馆照一个相片哈，我就说，哎，我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说他愿意吗？他母亲说，你去他呀。 哦，我就去问他了，我说喜珍姊妹，这件事非同小可呀，你怎么了？我说去照相，这个说明有关系啊。那你怎么？什么关系？我说，我明确跟你说，我没有任何聘礼，我所有就是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而且是一辈子。你考虑清楚，你猜他怎么回答的？别人以为羞辱的，我正以此为荣耀。走吧，去照了照片，那是第一张合影。到后来，过了半年多，要到街道办事处去登记婚姻登记，我说反正她是阔家小姐，她的父亲在香港经商。到了处门口，我又跟他说，我说你再考虑一下，这个前途你不想了，不考虑了，你怎么这么啰嗦呢？登了记，弟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弟兄，你选择的是外貌。我敢说大部分弟兄选择配偶选择外貌，漂亮不漂亮，然后再看别的，外貌常常是作为男孩的第一选择重视的。姊妹，你选择了什么？白马王子，他的学，他的硬康，他的风度，到底选择的是什么？人生都是一个选择，大事小事都是怎么选择的？顺服神，忠心于神，侍奉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顺服，另外就是忠心。忠心到什么地步？忠心至死。我这里再多说一句，就是忠心对待神的仆来说是太重要了，但是忠心不是忠心于我们的工作，但是忠心于工作的主。工作可以失掉，主的忠心值得，这就叫忠心。王必道先生经常在教导我们这句话，工作可以失掉，教会礼拜堂可以关，可以解散，书可以不出，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忠心的建立要站住。神看我们是看我们忠心于他，而不是看我们忠心于这个工作。我们如果失掉了对神的知道的忠心，对神的忠心失掉了，去维护一个工作，那个是神所不要的，那个是一个事业，做事业的人实际上那是一个维护自己私利自己的名誉。工作可以失掉，忠心不可失。好像乌撒把那约柜用现代的先进的方法，用的牛车来拉，那个整是先进的牛车来拉，这是个现代化的方法，在那个时代这何必抬呢？用车拉多好。但是走到半路，牛失前蹄，这个约柜要倒，乌撒在旁边好心呢，我相信是好心，赶快去扶这个约柜，让这个约柜倒，倒扶住他，让他能够站立住，当场就被击杀，死在那个车前。你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